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
复活节快乐。今天死亡的死期到了，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，美好的日子。 Amen。 大家请看创世纪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创世纪第八章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。为什么圣灵认为这很重要，必须告诉我们方舟停下的日期和停放点？亚拉腊山这是确切的日期，许多年之后神的儿子会来胜过死亡，并在那个日期复活，就是在这个日子，就是复活的日子。 Amen。 正如挪亚方舟停在一个新造的世界一样，可以这么说，耶稣复活也带来新的创造。 Amen。 我们教会正是因此取名为新造教会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万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方舟停放处是亚拉腊，希伯来文而拉意思是诅咒，亚拉腊的意思是逆转诅咒。 Amen。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翻转你生命中的诅咒，不再有诅咒。 Amen。 对旁边的人微笑说，在你身上不再有诅咒。哈利路亚。就在今日，你生命中的诅咒被逆转。我希望你们如今都是如此，转向隔壁的人，至少找两三个人说，你的生命中不再有诅咒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。看另一边的人，告诉他们，死亡已被废去，死亡已被废去。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神的仇敌，就像罪是神的仇敌一样，魔鬼是神的仇敌，死亡也是神的仇敌。神从未计划人应该要死，所以神憎恶死亡，神恨恶罪，他也恨恶死亡。我们也将看到圣经说，仅末了所毁灭要放在耶稣脚下的仇敌就是死。我们将向你解释死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将如何被除灭。我们正在等候看见死亡被放在耶稣的脚下的那日，我们将真实经历。 Amen。 不论如何，耶稣胜过死亡并带来永生。你我所拥有的生命，你我所拥有的是吞噬死亡的生命。大家 Amen 吗？看这节经文，圣经在希伯来书2章14节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这清楚告诉我们，死亡不是从神来的。魔鬼变强在于他有死亡的力量吗？不，朋友，魔鬼自己根本没有任何能力，都是借来的。我解释一下有些事是神所定的，叫律法。圣经非常清楚地说，律法带来死亡，事实上分辨善恶术，请注意，叫做分辨善恶，不被称为死亡术，不是叫罪恶术，而被称为分辨善恶术。今天分辨善恶是什么？律法。神说别吃那树上的果子，你吃的那日就必定死。即使今天对于基督徒，神说在神颁布律法的那日，3000人死于西乃山下。当神在五旬节赐下圣灵时，有3000人得救。就在那一天哥林多后书3章，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指示停，请看，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指示，律法中唯一刻在石头上的部分，神的手指写在石头上的只有十诫。 摩西五经所有其他律法不是写在石头上。摩西五经，当你说摩西五经时，可以指摩西的五卷书，可以是教导，也可以指十诫。但圣经特别说写在石头上的是十诫，是属死的指示。其他律法写在卷轴和羊皮纸上，律法唯一写在石头上的就是十诫。既然魔鬼也知道他做了什么，就是在你面前晃一下十诫，然后告诉你，每当你做错事的时候，必定会有坏事发生，甚至会早死，死亡必会临到。你可知神怎么说？如果你触犯律法，你就会死。你违反这条律法，你违反那条律法，好，他越在你面前晃一晃，晃一晃十诫。有时候我们这些传道人还让你们更专注于十诫。我一次又一次地说，令人惊讶的是，神从未赐下恩典让人们能记住十诫。一些问十诫激烈辩护的传道人，当你问他们第三条诫命是什么，他们就他们甚至记不得，根本背不起来，没有背诵的恩典。但即使主日学的孩子，他们都能记得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凡相信他的人，真是太奇妙了。所以当我们把律法带到人们面前时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不是称义。因为律法，人们惧怕死亡，并不是失去一只眼睛或失去一条肢体的问题，是更深的。人身上有一种叫做良心的东西，我不在乎你是否爬过最高的山，或者你在最深的海洋中游泳，死亡会来到，你无法躲避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人的内心有一种东西叫做良心。人们知道这一点，良心能分辨善恶。每当你做错事，你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你，你做错了。你可能想压抑良心，你可能想让自己喝醉，你可能会整夜狂欢，试着淹没良心，你可能在吸毒，不想去听你的良心。但问题是，良心永远伴着你。当你做错事时，良心总是会告诉你，阿们。而满足良心的唯一办法，就是知道良心总是这么说，必须有人付出，必须有人付代价，你犯了罪，总得有人要赔，必须有公义，要公平，要公平，好，就要有人付代价。事实上，即使你不相信神，你有良心。 Amen。 良心告诉你，总得有人付代价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让身边所爱的人来付代价。有时候我们会叫自己付代价。有时某人可以处于美好的关系中，却发现自己破坏这种关系，因为觉得我不配得这么多的快乐。有些人他们是健康强壮的，他们觉得自己不配得到那种幸福，不久后就生病了。这就像他们发出一个信息，尽管是潜意识的，必须有人付代价，我不配得，我不配拥有这种快乐，我不配得到这件好事，因为我做错了。所以你的良心创造这样预期，害怕的等待审判，认为坏事会发生。圣经说耶稣成为肉身的原因之一，在他成为人之前，他已与神同在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肉身。他取了肉身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为让自己死，这样他就可以死，那死要叫我们得自由。圣经说耶稣成为肉身的原因之一，在他成为人之前，他已与神同在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肉身。他取了肉身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为让自己死，这样他就可以死，那死要叫我们得自由。圣经说借着死败坏那 掌死权的就是魔鬼。别忘了，这是借来的力量，魔鬼利用律法带来死亡，魔鬼带来恐惧，他提出控告。注意，魔鬼不会直接杀人，他利用控告。换句话说，死亡的力量就在控告中。如果你接受定罪，如果你接受控告，那么魔鬼就抓住了你。所以在希伯来文，他的名字是哈撒旦，意思是律法上的控告者，控告者。当你接受控告，你就在死亡的力量之下。仔细听，朋友，因为人犯罪，每个人都会死，但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。圣经说，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你看这节经文，神十分清楚处理我们对死亡的惧怕。今天我们必须得着启示，好叫我们不再害怕死亡。但如果你有这个念头，你随时都会死，任何时候魔鬼都能挑中你。朋友，你无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。今天来对地方了。很显然，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释放了我们。圣经说他借着死败坏魔鬼，我喜欢这个字，败坏，希腊文 katargeo， 意思是剥夺权力，剥夺魔鬼的权力，使他破产，消灭他，使他化为乌有。问题是，如果耶稣胜过死亡，屏幕是，我们知道世上的人不相信基督，这只对信基督的人是真实的。他的得胜只在那些信他的人身上有功效。神不尊重那些会轻看他的儿子为我们赢得伟大恩典之人。阿们。对相信的人当中，为何死亡似乎仍然在得胜？朋友们，我相信这日将到来。关于得胜有个重点，有一场已经发生的胜利，这场胜利好叫我们得以经历。让我来解释，旧约中有个故事，关于约书亚，当他胜过仇敌时，有五组仇敌来攻击约书亚，有五个王，约书亚的军队追赶列王，追赶他们的军队，这五个王躲进一个叫马基大的山洞里。我去过那个地区，在那里有个巨大的洞穴，五个王躲藏在那山洞里。约书亚听说了，就告诉他的手下封闭洞穴，用大石头把洞口堵上。我们稍后会解释，他追击仇敌，消灭他们，得胜归来，并说打开洞穴。五个王出来，约书亚叫他将领们来，所有的将领叫他们过来。他叫五个王，这残忍恶毒的五个王，他让他们跪在地上。约书亚告诉他的将领说，把你的脚踩在他们的脖子上。有多少人明白打败他们是一回事，真正经历又是另一回事。神希望你经历。好吧，让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15章。请看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往下到第20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有罪了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因亚当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基督耶稣而来。要专注于末后的亚当所做的，而不是第一个亚当做的。妹妹，继续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我将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，因为我想告诉你，今天有种教导流传着，用这节经文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他们说每个人都会得救，无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会得救。他们引用这节经文在22节，但朋友们，你必须读上下文。他们称为普世救赎，好吗？你必须读上下文的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只是断章取义， 剩下的就是骗局。明白吗？好，全貌是这样的，个人是谁？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，是那些属基督的。这一切指那些属基督的人。如果你信靠基督，你就是这里的人，会得以复活。大家 Amen 吗？ Amen。 让我们往下看，赞美神。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既向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仅末了的仇敌，神称死亡为仇敌，仅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死亡已被除灭，死亡已被胜过。这节经文说的仅末了的仇敌是什么？讲到要在他的脚下，他必要作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脚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。这里谈到已经发生的得胜了，对武王的得胜已经发生，但是他们必须被放在你的脚下，那就是经历。各位，我告诉你，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基督的身体要在基督里有能力阻止死亡。他是头，我们是教会，就是身体。好，马太福音22章44节，耶稣分享了，耶稣说，主对我主说，这是父神对圣子说的话。他对法利赛人引用这句话，因为之前他们挑战他，他说父神说，大卫说，大卫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。我们知道这是父神对子说的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当时君王的脚凳，王有王座，他们把脚放在脚凳上。神说仇敌被打败，但我要聚集他们，让他们成为教会的脚凳，脚所属的基督的身体。你们明白吗？各位懂吗？好，谁要使耶稣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？神说我会，是我。我们需要做什么？别忘记，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耶稣为我们死，但他从死里复活时也是为了我们今天我们与基督同坐在他右边，无论父告诉他什么，父神说坐在我的右边，直到我把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神在告诉我们，神在说什么？你要神在基督里让仇敌做你的脚凳，这就是神所说的。他唯一要你做的就是坐下，要像个王一样坐下。坐，魔鬼说你打算怎么做？你说不是我，神说等我去告诉他，我坐着。神会让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 Amen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你如何得救？告诉我你如何得救。要付出许多努力吗？不，事实上如果你还在救自己，你便没得救。而当你说神我没办法，谢谢你，你已成就一切，你坐下领受，这便叫你得救。从那一刻起，每个新的问题攻击你的每个新仇敌，你需要重新坐下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我要结束了，我希望你明白。各位，问题是这样的，在我们教会中有一首美丽的保护诗篇，特别是在新加坡爆发 SARS 期间，当 SARS 在2003年爆发时，我们只有几千人，但还是相当多，人们避开公共场所，但我们的教会仍然挤满人。我们的会友知道我一直在传讲诗篇91篇的应许。其实我们提供大家一张3×5的小卡，还记得吗？当时参与到的人，然后你把小卡放在钱包里，放在你的就是钱包里，我要你们每个人自己都要读，都要宣告诗篇91篇第一节，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。这诗篇是一首保护的诗篇，自90年代开始我一直在查考和传讲，但最近我一直在问神，这个隐秘处在哪？我想知道，因为这里提到神的两个名字，住在隐秘处的是至高的 El Elyon，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，那就是夏代，神的两个名字，然后是住这个字，住的希伯来文 Yashav， 意思是坐着，坐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字面就是 Yashav， 你的左右是神美妙的名字，作为你的神圣保护 El Elyon， 一边至高的神，另一边是全能神 Shaddai 在你身边。你的左右是神美妙的名字，作为你的神圣保护 El Elyon， 一边至高的神，另一边是全能神 Shaddai 在你身边。但是没回答到问题，圣经告诉你姿态是坐下，但隐秘处是什么？你读圣经时会提出问题吗？所以我向神求，有一天神在某个时刻回答我，而我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时刻，第一次跟大家分享。我没听过任何人讲过，是来自神最新的启示，我会从圣经中说明。我读到这里，我问神，神啊，这个隐秘处在哪儿？神说在这些经文中揭示那两个名字 El Elyon， 至高神，还有 Shaddai， El Shaddai， 全能神。神说这些名字何时出现？那时我已对圣经非常熟悉，能知道 El Elyon 出现在创世纪14章，说创世纪14章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当亚伯拉罕大胜列王回来时，至高神的祭司麦基喜德来了，预表基督，带着饼和酒来到亚伯拉罕面前。至高的神 El Elyon 是应当称颂的，这是 El Elyon 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亚伯拉罕生命中。那 Shaddai 呢，第一次发生时也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，创世纪14章之后的3章，创世纪17章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当亚伯拉罕99岁时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字面上我是 El Shaddai。 所以神告诉我，创世纪第14章圣经中第一次提到 El Elyon， 创世纪17章 El Shaddai 首次出现。神说找出这两章中间发生什么事，14和17中间是什么，就是15和16。神说你会找到你的隐秘处，在15章发生什么，他相信你我都相信的福音，就是福音的信息，他信神，神就把公义的恩赐赐给他，神将公义归于他。那下一章16章怎么了，出现问题，16章出现问题，问题出在哪里，夏甲，整章都关于夏甲，夏甲不是神的主意，当亚伯拉罕在埃及时他被给了他，亚伯拉罕与他同寝，生下以实玛利。圣经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夏甲代表了旧约的西乃山，这会带来捆绑。换句话说，你一旦因信称义，不要回到律法之下。亚伯拉罕做了，结果呢，亚伯拉罕花了13年，在神说我是 El Shaddai 之前，13年。这里的重点是什么？是福音的信息，各位，这是同样的信息。朋友们，你需要看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请看腓立比书3章，圣经说，保罗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你自己的义是从律法来的。有些人说，屏幕师，我不了解律法之类的事，但你仍在努力带出你自己的义，那就是律法。但保罗说，我不想有自己的义，乃是因信基督而来的义，因信称义。请看这个结果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教会不知道他复活的大能？为什么他们对他的认识如此贫乏？他们不认识他和他复活的大能，因为因信称义没有被传开。甚至听见的人也是如此，有些人在脑中知道，但不在心里。 许多人仍然活在自我定罪中，各位，福音革新正在发生，有一个恩典革新正在进行。 Amen。 全世界有声音试着阻止，但为时已晚，是神在做这件事。如果只是凭约瑟或任何人，必会消失，因为是人的作为，但这是神的工作。 Amen。 从那时起，信心的启示，启示你的称义单单靠着基督所成就的，而不在于自己的表现，变得真实。当这成为真实，你的脚下又多一个仇敌，死亡对你无能为力。不仅如此，你正在基督所成就的工作中安息，不是我的努力，我不必试着胜过这个习惯，我在胜过这个习惯的基督里安息。你有成瘾的问题吗？不要试着去胜过，你说主耶稣，你已胜过，我在你里面安息。每次你感觉到时说主耶稣，我在你里面安息，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，安息在他的公义中，至高者必提升你。L 小戴，大家 Amen 吗？朋友们，这一切都是要给我们的礼物，保护全世界都渴望有。你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人又如何？是最富有的人又如何？你梦想拥有脸书创办人的财富， WhatsApp 创办人，你要羡慕自己，你认识耶稣，你有神的保护，世上任何保全，任何保全公司都给不了，只有神才能给你的。当人保护的时候有也没有，神保护的时候你绝对受到保护。当挪亚在方舟里时，我告诉你，挪亚是安全的，因为方舟是安全的。就是方舟颠簸，挪亚跌倒，他从未从方舟中掉出来，他倒在方舟里。神猛烈的怒气击中方舟，一滴也没落到挪亚身上。挪亚和方舟一样安全，方舟往哪里去，挪亚就得去。当方舟停下来时，挪亚也停下来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我们与他一同被钉死。当他从死里复活时，我们与他一同复活。当他坐下时怎么样？你也坐下，我们在他里面，哈利路亚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2000年前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时，朋友们，他替代了你和我，那无罪的，他没有犯罪，他不知罪，承担神全部的愤怒。但这一次祭物与旧约中的祭物不同，一切全都指向他。在旧约中有一个关于以利亚的故事，在巴利的先知面前，他祷告降下火，他用12块石头建一座坛，代表12个支派，然后他把祭物放在坛上，接着对百姓说，倒水进去，三桶水被倒在祭物上，水开始满溢出来，然后他祷告，神就降下火。朋友们，当神降下火时，能吞噬一切，不仅是祭物，连12颗石头都消失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这告诉我们，在律法之下，审判比祭物更大。当耶稣为了我们在恩典中挂在十字架上时，听着朋友们，他承受神一切的审判，所有的咒诅，所有的定罪，一个接一个的击打，然后他将这一切放在自己里面，大喊成了，一点也不剩。各位知道吗？他还活着，但审判已经消失。然后他第一次抬起头来说，父啊，他再次称呼神为父亲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。他低下头，各位，圣经说他大声喊着，他低下头，这是力量，然后吐一口气，啊，释放他的灵。朋友们，这一次在承受审判之后，祭物仍然存在，在恩典之下，祭物比神的审判更大。多年来，我要以这个结束。 多年来，各位，我在灵里看见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，没什么比灵更真实，听着这是最棒的部分。多年来，我在圣灵里看见，因为灵比物质更真实，是圣灵，是神自己带出所有物质的东西，没有什么比灵更真实。当你看见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你看不到灵里发生的事，但如果你的眼能看见，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祷告，我看见图画，就像一阵旋风，他头顶云层中的旋风正在积聚动力，暴风雨越来越大，然后冲向他的头顶，集中在他全身，我看见就像罪，我看见定罪，我看见咒诅，我看见疾病，就像一阵旋风全都被吸入他的身体里。我告诉自己，总有一天我想做出影片让大家看见。所以我等啊等啊等等着别人来做这件事。然后是电影《基督受难记》，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之一，我仍然认为这是最好的。但不幸的是，就在电影播放后，我遇到一些人说，那些人对耶稣所做的事真可怕。他们不明白灵里发生什么，重点不在于那些人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们的罪。这不是对犹太人生气的问题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他为我们而来，是我们的罪把他送上十字架。我遇到一些人说，那些人对耶稣所做的事真可怕，他们不明白灵里发生什么，重点不在于那些人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们的罪。这不是对犹太人生气的问题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他为我们而来，是我们的罪把他送上十字架。人们不明白，有些人说太糟糕了，罗马人怎么可以这么对他，却没有看见他背负了我们的罪。所以我明白，只用描绘讲述关于耶稣的电影还不够。有一天我跟神分享，我感觉神在告诉我，我要你来制作这个特殊的影片。我说，神啊，你给我资源我就做。那是几年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叫我的创意团队制作影片，而且他们尽最大努力用想象表达我在灵里所看见的画面。我不断退回去，因为不满意，我一直退回。事实上我想我没有这么频繁推荐的，但是必须完整呈现我所看见的，甚至是音乐，甚至是你知道甚至是特效，都必须是在耶稣的时代发生的。我希望能完全按照我在灵里所见的，在被退回修改多次后，最终他们再次完成。这次我查看，我甚至选择音乐，因为我在灵里听见那音乐，甚至云等等，他们告诉我，牧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，但是你必须仁慈点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终于做出一些与我在灵里看见的非常接近的影片，而今天我们预备好了。今天你们是第一批看见的，这影片还没有人看过。各位请坐好，让我们回到那时候，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那日，都是出于神的爱。
my God, my God,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? Commit my spirit.
赞美神，我的梦想实现。我希望世人看见，不只是传讲，看看在灵里所发生的事。朋友们，他所做的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。魔鬼要神出现在宗教中，但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。耶稣并没说我来是要给你们宗教，我来给你规则，更多的规则。他说我来是要赐你们生命，更丰盛的生命。他来是要叫我们称义。你可以单纯穿着一件 T 恤，靠耶稣的宝血就能称义。朋友们，他爱你，这是神对你的爱的表现。他所做的一切，如果你没领受就白费了。神绝不会将他的赦免强加给你，神绝不会把他的爱强加给你，神不会将胜过死亡强加给你，他不会把这些事强加给你。即使他爱你，他还是尊重你的选择，但他爱你，他在说回家吧，回到爱中，回到赦免中，回到得胜里。如果那是你，无论你在哪里收看，你说皮牧师，我想要这奇妙的耶稣成为我的主和救主。无论你在哪里收看，你要相信基督以及他为你成就的一切。现在和我一起祷告，请大家低下头闭上眼睛。无论你在哪收看，从你的心里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你对我的爱，即使我悖逆，你还是爱我。等我迷失了，我不在意你，你仍旧爱我。感谢你赐下你爱子为礼物，我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代替我，担负我的审判，代替我死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的罪已得赦，律法已经完全成就，完全实现，魔鬼被打败。父，你已得荣耀，你是我的主， 耶稣，从今直到永远，奉耶稣的名。 Am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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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。 请各位起立。如果你刚才做了那个祷告，就是神的儿女，就是已过，请记住，基督所做的正在你生命中成为真实。死亡在哪里？在你前面吗？在你后面。永远记得，如今你是个复活的人，在一个未复活的身体里。等耶稣再来时，你会有新的身体。 Amen。 但永远把自己看作是从死里复活的。 Amen。 你会发现这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影响。赞美主。向主举起你的手，记住 El Shaddai， 超乎所求的神，至高的神 El Elyon， 他创造天和地。谦卑自己，好像你和我得以完全。创造行星和宇宙中，宇宙中银河的那位，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，这位神足以在这一周保护你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。只有神才能在正确的时间将你放在正确的地点。朋友们，如今你是公义的，不是靠行为，那是因着信。你们因信称义，如今与基督一起坐在天上。你现在在所有先知的隐秘处，所有先贤，所有旧约的圣徒都渴望拥有那个地方，如今你就在那里。学会在他的爱中安息，本周学会安息，不要害怕，不要为未来担心，不要对过去感到内疚，学会在他的爱中安息。在接下来一周，主要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主要保守你，在这一周保护你和你所爱的，远离各种疾病病症，免受所有伤害和事故，脱离一切黑暗的权势和那恶者。主的脸要光照你，并且施恩于你，主都会赐你极大的恩惠。无论你到哪里，主赐你在适当的时刻到正确之处，享受他白白的恩惠。主仰脸向你和你所爱的，并赐你和家人 Shalom 平安。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，阿们阿们。神祝福你们每一位，我们下次再见。